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约翰福音九章四节以及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十三节。约翰福音九章四节，趁着白昼，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十八节，有一个官长问耶稣：“良善的老师，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了就告诉他：“你还缺少一件，应当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非常忧愁，因为他十分富有。耶稣见他这样，就说：“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难啊！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可以得救呢？”耶稣说：“人所不能的，在神却是可能的。”彼得说：“你看，我们已舍弃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或儿女，没有不在今世得许多倍，来世得永生的。”读经到此，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把时间交给石恩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趁着白日。
这教会青年差不多 80% 是青年人，我们盼望他会是一个青年、中年跟壮年还有老年乐龄所构成的一个教会啊，老中少三种这个三种年龄层的都有啊，这是一个好的教会。当然这样一个教会就前途啊，前途无量。我记得我青年的时候，他说新加坡很有前途，因为像新加坡一半的人口是在20岁以下，那年我刚好20岁，那么他说20岁以下。可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新加坡面对一个什么，新加坡面对老龄化了。2030年的时候，现在是2024，再多六年，他说2030年的时候，每三个工作的人要负担一个年老的人啊，这个是，所以这是老龄化。那老龄化的社会呢，有它的困难危机，所以呢，现在你发现到政府什么，政府很注意那个什么健保，全民健保，政府很注意什么，很注意公积金啊，公积金啊，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要养老的，所以很注意。为什么？他怕他将来负担不起啊。我想当然政府这是他的忧虑。不过我们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呢，属灵角度来看，其实神生神养，神生啊就神养啊。当然我们自己要尽我们的本分，不过青年总是有这么多的青年，这个教会总是很有前面我们看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是很有前途的。我们感谢上帝。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聚会，求主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恳求恩主自己让这个教会越来越壮大，让这个教会有青年、有中年、有这些年纪大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个地方侍奉。虽然或 者有人在家，他们可能通过种种的办法来聚会，但是无论怎么样，能够到礼拜堂来聚会，这是最大的福气。盼望有更多的这个不但是青年中年，更多的年纪大但还能够走得动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能够来参加聚会，恭敬的把今天的早上的这堂聚会交托，带领我们这里所要分享神的话，恭敬交托，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刚才我们读的圣经第约翰福音第九章，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趁着白日啊，可能现在圣经叫白昼，我想白日白昼没改这个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啦。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么这是主耶稣当时我们今天只从这节圣经他的前言后语是指说他医治了一个瞎子，然后之后他讲了这段话。那我们讲是趁着白日。那么趁着白日呢，就是什么叫趁着白日？那么我在想，趁着白日要做差我来者的工。所以今天差我来者的工，那就是神的工。简单的说，趁着白日我们要忠心工作，要服侍。那我在想几点是什么叫做白日。白日是有命啊，今天我们是白日，我们有命啊，不管我们是哪一个年龄层的人，只要我们能够活着，那就是白日啊。圣经在这个传道书十一章那说，他说光本是好的，眼见之光也是可喜悦的。传道书十一章三节说光本是好的，眼见之光也是可悦的。所以眼见之光，每天早晨我们打开眼睛，眼见之光，也就是说我们活着。然后再接下去十二章，传道书十二章一节就是说，你趁着年幼啊，当你这个衰败日子未到之前啊，你要纪念造化的主。所以活着我们一定要侍奉上帝。那么活着就包括三点啊，三方面。青少年，刚才我说我们这里青少年，所以这里应该有很多的很多的活动，因为青少年是很活动的。这里应该有很多的属灵的活动，青少年的聚会，青少年的查经啊，这个是青少年。那么除了青少年，还有壮年啊，我们壮年也要侍奉主，因为我们还活着，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有长命百岁的。那今天我们是壮年，我们是中年，壮年，还有到了我们是年老的时候，我们仍然活着，我们一定要侍奉上帝。所以我也常常自己激励自己因为我如果侍奉是用声音，我侍奉是能够站着，我侍奉是能够讲头脑还清醒可以讲。所以虽然可能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虽然已经过了应该停下来的年龄，但是如果你叫我说我的侍奉是需要走路很多，那我必须停下来。如果我的侍奉需要这个很多肢体的活动，那我在想我就需要停下来。可是刚刚好我的侍奉呢是站着，是可以讲，还有呢可以清楚的，就是说能够有逻辑的，有逻辑有思维的，有逻辑来讲。那么我既然可以的话，那我就必须侍奉下去。到什么时候呢？到真的有一天没有声音了，或者是逻辑思维乱了，就是乱啊，这后语接不上前文啊，那么当然不就必须停下来了。要不然的话，我们都需要趁着白日，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趁着还我们还有命的时候，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啊，每一个人都啊，这个有这个机会的。那么最近我们啊，看看如果我们看看加沙地方那些地方啊，他们说从10月7号，其实这个开始的是不是这个哈马斯嘛，是吗？啊，所以从10月7号哈马斯啊突袭啊这个以色列开始的，他说到现在，去年的10月7号到现在多久呢？啊，大概是半年多的时间。他说死了几万人，我们不晓得这个数字是真是假，但是呢，如果真照做这个数字，几万人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去世了。那么前两天我们读报纸，啊，巴布亚新几内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这国家因为比较啊，它是比较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比较穷困的国家，所以世上很少见报。每一次见报的时候都是一些灾难，要不然就是暴动啊，要不然就是种种的民工打民的这些事情。然后这次又见报的话，他说他有这个山体滑坡，就是说他的山啊，大概下雨还是什么，那个山泥就好像说泥石流这样，山泥就往这个低的地方那流去。他说活埋了多少？活埋了2000多人。那这个国家因为太不注意了。如果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地方，好像我们想当年911的时候呢，啊，死的也是大概3000多人吧，哇，就成为世界大新闻。而这个两千多人被活埋，只是在爆屁股当中的爆屁股那边的一个小小的新闻，你没有注意根本没有看不到。那么就是这个是刚刚几天前的事情啊，几天前就是一个礼拜前的一个礼拜，我看报纸他是讲300人，可是隔天呢他就说3000人，后来这个数字就变成2000多人啊，我想2000多人是真的活埋，一下子这个被泥土盖住，我们讲一下子就死了。那新航的飞机回来的时候啊，幸亏没有更大的事件发生，所以就一个人死。不过根据医院验方曼谷的医院的验方说，有些人会瘫痪，他们没有把握啊，那些瘫痪的人啊是不是能够啊这个能够就会好。他说一些人可能一生要怎么样，一生要坐轮椅啊瘫痪，所以已经过了一个多礼拜了，现在还要怎么样，已经过了一个多礼拜了，将近两个礼拜了，现在还有20多个人在医院里面，可见啊这是相当大的一件事情。那上帝也保守了，上帝也保守。那如果不是的话，飞机失事的话，那200多人呢就怎么样，就一下子生命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生命，我们的生命留着，神留我们的生命。对一些人来说，他们留他们的生命是要他们享乐人生。但对我们来说，神留我们的生命呢，就是我们要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参与侍奉。当然最简单的侍奉就是你每个主日都要来做礼拜，然后每个主日都在做礼拜的当中啊，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侍奉这位上帝啊，参与唱诗啊，祷告、读经、听到、奉献啊等等。那当然对青年来说，对啊还有能力的人来说，神要我们做的就是更进一步的能够做他差我们啊，他差我们要做的工。所以这里有很多的青年人，是不是有些人应该想到今天在神的工作中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我告诉各位，开布道所从我的经历当中，如果要开布道所建设教会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难在哪里？ 南寨没有人啊，南寨没有人，工人不够，所以我们常常说做啊庄稼要收的庄稼多啊，做工的人少。那么青年人，这里的青年人是不是有人愿意真的摆上位啊，摆上啊为主工作来献给主啊，做牧师做传道啊？我在想，我们常常有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常常我们既定的想法啊，做牧师传道是很辛苦的，做牧师传道是很穷困的，做牧师传道是就是没有什么能够出人头地的啊，就是说不会出人，就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些思想，改变这个观念啊。做牧师传道，无论在今生啊，在今生，无论在永生啊，无论在今生在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都是福气满满的。等下，如果有时间，我会讲这一点。不过我这是只是跟大家思想一下，因为看到忽然间看到这里这么多青年人啊，青年人啊，如果我们有三五位，真的把自己摆上献给主，我想这个教会，恩乐教会，在将来的这个发展上是无可限量的。好，这是我们趁着有命，我们要啊来做差我来者的工。有命就是白日。好，第二呢，还有我们要。当我们还有恩赐才干的时候，啊，白日是我们有恩赐才干。什么是恩赐？什么是才干？恩赐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我们追求的，慢慢追求。不过如果你没有恩赐的话，你的追求只是到这个层次，你要有更高的层次，那是神给你的恩典。我举运动员做例子。我知道在一些国家或者在一些人，很多人想把他孩子培养成一个很超级的运动员。因为今天呢，一个运动员像一个足球员，我告诉你，他们的身价多少呢？是算亿的，知道吗？他们被从这个球会卖到那个球会，有时候怎么样？他们那要用几亿的英镑啊，几亿的美金啊，才能够把他们买过来。踢足球如此，打篮球如此，还有乒乓啊，羽球都是如此。即使没有的话，你如果拿到一个东南亚的运动会的冠军，政府也会给你，我不晓得是25万还是多少。如果你拿到一个亚洲运动会的，他可以给你50万。如果你拿到奥运的，他请你到国会里面去，啊，然后呢，还有人给你100万。所以很多人说，在这方面，真的是他比读书还好。那么以后呢，还有很多的广告费的收入啊，所以大家就怎么样，就拼命，有的家长就拼命把孩子啊送进这些足球学校、羽球学校或者乒乓球学校，当然。然后拼命的要他们成为一个好的运动员。是的，如果我们经过训练，经过很严格的栽培，他可以达到一个水平。但是如果要达到另外更高的水平，我告诉你，那是恩赐。不是每一个头脑啊都可以的。我举乒乓球为例子的话，我已经好像讲过乒乓球。我年轻时候也喜欢打乒乓球，可是怎么样打都不会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睛是很亮啊，现在到我现在眼睛还是很亮，我看到可以看到最后一根啊，很亮。但是乒乓球不但你眼睛要亮，而且你要快，所以我们对方一杀球的话，我怎么样？我们根本看不到。现在我去看乒乓球，从电视看乒乓球比赛，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粒球，知道吗？那粒球根本看不到。可是那些运动员呢，他怎么样？他那里在那一球在哪里呢？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一跳到那边去接，离开他的那个乒乓桌很远，他可以接啊，从这边从那边接。 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神赐给我们的那一个怎么样？那一个眼力。所以你怎么练的话，只达到这个水平，你必须有那个神赐的恩赐，那个真的是恩赐跟才干，你才他可以达到那个水平。我举个例子说，假设蜜蜂啊，蜜蜂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蜜蜂去看电影，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看得津津有味，蜜蜂怎么样？蜜蜂打瞌睡，为什么？蜜蜂它的眼睛的构造需要有32个片段，1、2、3、4、5 ,32 个片段才成为一个动作，知道吗？我们人只有16个片段就成为一个动作。所以当他看武侠片的时候，我们看到哇，打下去那个倒很刺激，他骂蜜蜂怎么看？蜜蜂看，诶，你们为什么这个打是这他一定打瞌睡，因为他的眼睛的构造。所以一样的，我从这个举一个例子，神给这一个运动员啊，好像说这些很有名的运动员啊，他有特别的那个脑，特别他的脑啊，脑袋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脑袋控制了眼睛，一粒球过来的话，我们是砰飞过去的，他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的构造可以看到，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所以你要。这个是什么？这个神的恩典，是吧？所以我再举一个那个水上芭蕾，大家也是在电视上看到水上芭蕾，他们一伸脚、一伸手、一伸头，全部怎么样？整整齐齐，是不是？你说去学吗？可以学，学可以到勉强，但是要那么精准的话，就是在现在头脑的都是什么，都好像照相好像，他不但能够把那个动作记住，他而且能够怎么样？能够把他用命令他的肢体表现出来。这就是属于什么？属于恩赐跟才干。所以有些恩赐呢，是这些恩赐跟才干真正是上帝给的。这个叫做普通的恩典。他给神的儿女，他也给那些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普通恩典都是这样啊。普通恩典是神给他的儿女。我们有特殊的恩典，就是我们有救恩，救恩是特殊的恩典。我们有圣灵的帮助，了解神的话啊，我们有神的话，这些是特殊恩典。我们了解神的话，可是他们没有特殊恩典，他们都是普通恩典。所以像这类普通恩典。就是恩赐才干是属于普通恩典，弟兄姐妹，你我都有，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才干，而教会却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恩赐的才干的人呢，来怎么样？不同恩赐才干的人来参与，所以趁着白日，就是你有不同的恩赐才干，你今天你能够为这个教会贡献什么？我们。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做一个有贡献的人。你在家里要成为这个家庭有贡献的人，哪怕是一点点的贡献。好了，你在公司，你工作公司，你要做一个有贡献的人。同样的，你来到教会，盼望你也借助你的恩赐才干，成为能够一个能贡献教会的人。主帮助我们。所以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第三，我们今天还有舒适的环境，今天我们有舒适的环境，感谢上帝。最近总理的更替啊，所以新的总理说，新加坡创造了一个神迹，就是60年间。从第三世界变成第一世界的国家，60年间，这是神迹。的确，如果你看到过去的新加坡，我们青年的新加坡跟现在的新加坡真的是差得很远。那么他说是神迹啊，我在想，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 第三世界基督徒很少，一般上第三世界的基督徒一般上都很少。我记得青年时代新加坡基督徒大概2%吧。可是也是在这60年间，基督徒在新加坡的基督徒从2%-3%增长到10%，现在因为忽然间增加很多外来人口，所以可能这个比例，因为外来人口是很多都是从那些不信主的国家来的，移民都是从那些没有福音很不发达的，就是说福音没有广传的地方，很多新移民，我看新移民啊，信主的不到千分之一，新移民信主的不到千分之一，他融入这个新加坡社会，所以使到这个百分比降低了。没有，我没有数据，我想大概现在应该是8%。在1990年代的一个 1990, 应该是290还是20年代的一个十年普口的人口普查，1990年代一度达到10%基督徒。那这也是一个从2%-10%，这也是一个这算是5倍增长了，这也是一个神迹。那么这两个神迹放在一起，你怎么解读？啊，我个人从圣经告诉我们，哪一个国家他把神当作神的，这个国家一定怎么样？这个国家一定是神所赐福的国家。所以如果你这么看的话呢，其实这个神迹的发生，其实是因为有很多人信了主啊，有很多人信了主在这个国家。所以我们在想今天啊，这个国家是成为一个很舒适，那我们就可以很舒适居住的环境。我们虽然物质很贵，可是我看每一个报道新加坡，每一个介绍，在每一个介绍新加坡的这些视频里面呢，都提到这一点。他说我每个人都有房子住啊，每个人都有房子住。新加坡绝对没有这些街友，街友就是住在马路旁的，住在水沟底下的，住在天桥底下的，没有。所以我们有舒适的环境，只要愿意做工的话，不一定要，你如果不是说我一定要找到某一个工作，你一定可以找到工作啊。你不是说我要找到某一个工作的话，你一定可以找到工作，所以可以说是舒适的环境。那么我们看到舒适的环境重要吗？很重要。因为疫情的时候呢，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了，疫情阻断措施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在家里，我们不能够聚会，那么我们也不能够拍单张，不能够传福音，人与人之间啊是尽量的避开远离，没有办法亲近，所以你要跟人家布道也很难。那感谢上帝，这疫情呢3-4年，我想疫情给教会最大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损伤。疫情之后呢，我们看到每个教会的聚会人数几乎都减少了20%，每个教会最近渐渐恢复了。可是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对聚会，既然停止了那么久的聚会几年，还有可以在线上聚会啊，当然这是当时最好的一个补救办法。可是今天我们仍然有视讯，结果怎么样？大家就在家里了。我听一个人，有一天我在一个地方碰到一个人，他是基督徒，但是我不是他跟他很熟识，他就告诉我，他说现在我都不需要去教会了，我一扭开收音机，我可以听到啊各种各样的各地的这个聚会崇拜。他说一样的好。而因为这2-3年呢，本来是应该去聚会的时间呢，因为没有聚会，所以儿孙回来了，所以为了怎么样啊？为了不让儿孙失望，就留在家里煮饭等留在家里陪他们啊。结果不来做礼拜了。我想，像这样的情况，大有人事，很多人。所以舒适的环境叫我们怎么样？其实应该叫我们更加的要赶快去，赶快为主工作， 可是没有想到舒适的环境竟然让我们跟主远离，不聚会，那么侍奉已经变成很根本就没有所谓侍奉了。那么最近报纸说啊，哇，失信之后那个理由也蓬勃，大家是报复性的理由，就是说啊，2-3年没有得出去，不甘愿啊，现在要报复啊，就有空就出去了，有空就出去了。我看到教会的确也发现到一些原来有侍奉者，以前他们如果要去，他们要去远处旅行，当然没有办法，十几天一定会过礼拜天的。可是很多就选近处的旅行，马来西亚、印尼啊、香港啊，还是或者是这个这个一些曼谷啊，这些近处旅行。而近处旅行连那些资深的教会资深的那些会友，就是有追求的会友，他们现在都选礼拜天，三天的话一定拜五拜六礼拜，四天的话啊拜五拜六礼拜拜一，或者拜四拜五拜六礼拜。结果怎么样？原来没有一次都没有缺席的这些侍奉者，现在怎么一年有3-4个礼拜天没有来？病吗？不是，去旅游。舒适环境让我们更赶快回来积极的侍奉，因为很多的现象是告诉我们，现在是末世的末世了，末期就快要到了。什么时候末期？根据圣经来说，基督徒如果背题的话，世界就进入了最后的。如果基督徒不在，有一天不在了，背题了，世界就进入了最后的这个末期的时间，7年。那末期的时候，基督徒不在了，所以我们现在到末世。末世什么开始？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面，有为我们钉十字架死了，他复活升天，圣灵降下。那一天五旬节就是教会的开始，教会的开始就是末世的开始，最后末世的开始，然后末世一直到今天2024年了。现在很多的迹象让我们看到这是末世的末世，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回来，我们说可能10年8年、30-50年或者100几十年，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让我们看到什么时候，但我们就是要预备，任何时候，因为任何时候事情都会发生的啊。现在我们很解经圣经老师说，我们现在等着什么？等着最后一次的最大的风灾、最大的海啸、最大的这个地震发生，普世的大海啸同时发生，那就第六印。第六印一发生一揭开的时候呢，第六印揭开怎么样？就看到了，约翰看到啊，很多的基督徒被提到天上。解经老师说，那就是被提的日子。之后呢，第七印揭开，那就是一个幕后的时期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无论怎么样，我们自己，对我们来说，我们或者主来接我们，或者我们先去见主，趁着白日，就是舒适的环境。我们不是说理由错，没有，我们不会这边说理由错，但是是不是那么频繁？而为什么不要用其他日子，一定要用主日呢？求主怜悯我们。舒适的环境是让我们怎么样，更愿意参与教会的活动，更愿意来侍奉主。一有这个疫情来，我们大家就啊，可能就如果最近有疫情，我相信诶，这些老年纪大的不在，是不是因为最近有疫情，大家又提防了？那没有错，因为疫情我们很担心被感染，我们暂时不来聚会，我们可以理解。可是如果没有什么原因，为了旅行，为了跟儿孙在一起，为了其他原因，我们不来聚会，其实舒适的环境有时候会改变的。有时候我们很幸福的环境有时候会改变的。趁着白日，我们做差我们来者的工。还有现在很多人有自由身，我们知道真的当家庭有孩子的时候， 这个孩子要照顾吗？你不能够把孩子不照顾，当然最好是能够把孩子一起带来，或者有很多家里有一些人软弱，我们必须陪他们，我们有一些牵挂，或者我们的生意做大了，我们真的需要照顾到，那这是去自由身。但现在当我们有自由身的时候，我们可以即使我们可以去旅游，我们当然也可以参与侍奉，所以有自由身的时候，所以有命有恩赐才干，有舒适的环境，还有自由身，最后还有什么呢？还有钱财。我相信在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所以我们不是有钱人，我们不是有钱人，有真正有钱人是叫圣经所说的财主。今天财主不是，财主，我想对不起，我说如果说我们这里没有财主，那么请你原谅我，因为我相信，因为财主是什么？财主是要有富布斯啊，懂得富布斯杂志吗？富布斯杂志排有名的人，我不知道今天这里有没有富布斯杂志排有名的人，无论是100名还是50名啊，有没有我不知道，可能有，对不起，如果有的话，对不起，如果我想是没有，但是有的话，等我下台的时候你告诉我，牧师我是富布斯排第几名的，那我一定跟你道歉啊。但是神虽然没有给我们有是财主，但是他还是给我们有钱财。所以钱财这个东西是我最近已经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把钱财跟上帝并列，你知道吗？你们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呢。哇，我想这个马门的地位，如果圣经至少两次你看到这样，你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上帝跟马门并列的话，就是上帝有力量，马门也有力量，所以马门会把你抓住的，所以你侍奉马门会把你抓住的。那你问我，怎么样？我们哪里有侍奉马门？我们是拜上帝，我们哪里有拜偶像？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一面拜上帝，可是我们一面也有偶像啊，我们一面也有偶像的。有些人啊，一面也有偶像，有些人他的这个嗜好，他的这个喜好就是他的偶像。有些人啊，他有一样他特别爱的东西，其实成为他的偶像。所以你不能够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上帝能够有能力，但上帝这个能力是正面的能力，他护卫，他护理你，他保护你，他照顾你，他拯救你。可是马门也有力量，马门会怎么样把你抓住的？那么如果你侍奉马门，那么有人就有一天我跟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听了以后，他说那怎么样是侍奉马门呢？他说我做的工作是投资的，投资我就看到哪里有什么地方可以赚，我就这样一直的在找这个机会。那我说当然，我是说我个人的意见是让是从圣经里面看到了，如果你赚了这些钱的话，你做什么呢？我们知道赚的这钱就是什么样，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给的，上帝意思是给的，他创造天地，他就是给，意思他都是给的，到了最后他还是把耶稣给的是人，耶稣也把他的什么命还有把他的流血都是给出去的啊。神用日头照好人，用日头照好人坏人，下雨给好人给坏人，都是给的。我说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你有这些钱了，你做投资有了这些钱了，你要做什么？你就是要分享咯，你要给咯，教会需要你要给教会，你的家人需要你要给你的家人啊。所以给神给人，有穷人家人，穷人有需要的人，还有你给。但是如果你给不出去的话，你没办法给的，你没有向上帝给出去的话，我说其实你是很难给的。如果你很难给的话，从这样来看，你其实就是在追求跟拜马门，因为不然你有这么多钱做什么？你已经超过你好像那些有 不久前死去一个富翁，他有100亿，是报纸说他有100亿。100亿的话，我告诉你，只要1亿，你有1亿，1亿多少，你的观念多少，1亿很难很难想。如果啊，这个小姐找妹妹很的同时，她不能够想，意义就是，如果你有一间屋子，如果一间屋子，你的一间屋子是值100万啊，意义是多少呢？一间屋子100万，你有100间这样的屋子，哇，你能够吃几代人，意义能够让你吃几，不知道能够让你吃几代的人，如果有意义，他们有100亿的，100亿，做什么？对他们来说，他这个100亿是这个最少100亿当中99亿是零价值的，他们用不到，第一代人、第二代人、第三代人、几代、几十代人都用不到的，那99亿了啊！即使那99亿不再生息，但不可能不再生息的，是吗？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你看这些人钱多到怎么样，但是他没有办法。你要叫他说哪一点来分享给穷人，如果他不是基督徒，当然他没有办法分享给教会。他们能够做的，哇，100万啊，200万啊，拿很多了，其实你跟他的几十亿来比一点都不多的。但是他们就是拿不出来。我说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拿出来，有时候连父母亲要跟他拿一点，妻子或者丈夫要跟他拿一点，而你要跟他拿一点，都要差不多要吵架啊！我说像这类的人呢，我只能够解释他是拜马门。圣经里面讲到三个财主，这三个财主呢怎么样？第一个财主，奢华宴乐，天天穿紫色布的衣，这是什么意思？非常有钱，天天奢华宴乐，最后他怎么样？灭亡啊！耶稣讲他的时候，他就。到那个痛苦的那个阴间去了，对不对？他没有得救。另外一个财主呢，我说这个财主他得救，因为他非常厉害。他说我有这么多收藏怎么办？这么办？哇，他建更大的仓库，然后说灵魂啊，你有这么多的寄存，你吃喝快乐吧。很多人说这个财主是不信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信主。为什么他信主？我读，没有任何的道德上的缺陷，他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缺陷。第一，第二，他懂得有灵魂，灵魂啊，你有这么多的财物寄存，然后耶稣说，这个人啊，在上帝面前是不富足的，所以怎么一般人谁能够到上帝面前？只有信主的人才可以到上帝面前，得救的人才可以到上帝面前。他说他在上帝面前是不富足的，所以我相信他是信主的。只是怎么样，他所有的钱财他怎么样，就是为做今生吃喝快乐。当吃喝快乐没有错，你不要说吃喝快乐错，所以你吃的时候我不敢吃这么多，我不可以吃这么多，这个犯罪没有这回事。神给你吃喝快乐，让你这些钱让你享受人生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分享。可是他没有，他为自己吃快乐，结果在上帝面前不富足。第三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三个财主，他很渴慕永生，他说主啊，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其实永生我们今天不是我们做的，永生是我们怎么样，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只要接受，是不是？然后他说，主耶稣说，好，你既然说要做，那诫命你是晓得了，你要守诫命，我从小守了，但是你还会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我想这都是很难的，分卖变卖给所有的分给穷人。哇，本来还同情他，耶稣给的这个太难了，我所有的就是这些，我这。不过他是财主了，用我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是富不是排有名的，他又是你青年哦，他又青年，没有了还可以赚回来，他又是官，青年财主官啊，这位青年财主官，后来我才知道他很傻，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他不懂得分，所以这三个人都发现一个同样的问题，不懂得分出去。所以我常常告诉各位，照着耶稣的原则， 是你越分越多的，越分越多的，越给越多的。为什么？后来耶稣就说，有钱人进天国很难，那谁能够进去呢？主耶稣说，人不能神能。然后彼得说，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为我撇下一切的，在今世不能不得百倍，你们经历是许多倍呢，但是百倍，许多倍两倍都好了啦，今世得百倍，来世收永生。我说这个青年，他那时候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如果听耶稣的话，真的把他所有的分给穷人，他会得什么？他会失去那些钱吗？不会的，他会得百倍，而且来世受永生。可是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三个财主同样的下场，就是在钱财的问题上。我只能够说，这些人是既拜上帝又拜马门。为什么？我刚才说那个弟兄问我，像我在追求，我一直做投资的，我是追求马门拜马门吗？我说不是，如果你赚的钱你就分享，你就教会需要你就奉献教会，你有多少钱你都可以奉献教会啊。然后你还有教会之后，你还有人呢，你家人，你的家人，你的亲人是不是都过得很好？你有没有关心他？还有穷人呢？还有穷人呢？还有上帝的工人啊，上帝的工人呢？你如果敢给出去的话，你就不是，我对这个弟兄说，你就不是拜马门。但是你很难给，很难给，给的话，拿你一块钱好像拿你的命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是什么？你就是拜马门的。而马门的确有这种力量扣住你，马门的确有这种力量扣住你，使你很难分享，很难分出去。所以趁着今天有钱财，我们可以分出去的时候，我们侍奉主，这是趁着白日。耶稣提到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是不是？很有时候我那时候不明白的时候，我说一声不义的钱财，我们哪里会有不义的钱财？不义的钱财是赌博来的，买完支票来的，中多多来的，走私来的，欺骗来的，这不义的钱财怎么可以用不义的钱财来奉献呢？不可以吗？我们根本不能够有不义的钱财吗？我不义的钱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不该得的，第二个意思不义是这个钱财呢？不义为什么？因为钱财没有，钱财不认亲的，你知道吗？你跟他保守的好好，你很爱他，他说飞就飞啊！所以圣经说什么？钱财会长翅膀飞走，说飞就飞。钱财怎么样？钱财会贬值的。我现在买东西吃东西，我都要厨师才吃得下。哇，本来三块钱还可以，现在六块钱，六块钱三片鱼片，两个鱼圆，还有两个好像要坏要坏的小虾这样。六块钱，我在想怎么吃，我就只好厨师六毛。啊，六毛可以吃，六毛可以吃。我啊，一件东西我一件衣120块，哇，我要厨师12块啊，12块可以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以前是3毛钱5毛钱的一盘一碗面嘛，现在5块钱6块钱真的是要厨师，这是不然就吃不下厨师。这表示什么？钱财贬值了。1999年，我看了我简报，他说20年后，粮食要涨，粮食价格要涨倍，要涨一倍。20年后，1999年，20年后应该是09，2007年的一份报纸，他说20年后要涨倍，那20年后是2027了。现在才2024，不到20年后已经怎么样？已经不但 已经涨很多倍了啊，涨很多倍。唯一没有涨的，唯一涨的比较少的，本来没有涨，疫情之后才涨的是什么呢？我常常说就是鸡蛋，鸡蛋啊。我小时候啊，十岁十二岁很少吃鸡蛋，因为那时候鸡蛋两毛钱一粒，然后一碗面三毛钱，两毛钱也可以买到一碗面。那哪里有说，穷人家哪里有办法吃鸡蛋？没有办法吃鸡蛋。可是现在鸡蛋呢？疫情之前鸡蛋毛半，现在大概三毛钱啊，两毛两毛到三毛。唯一没有涨的就是什么？就是鸡蛋。你去想一想，你去问一些年纪大，其他全部涨。五倍到十倍，新加坡地小人多，所以地就长得更加的不像样了，已经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买。要是主屋没有政府政府在控制的话，那么几乎而且他给你很丰容易去买，还一个，然后你有公积金啊，那还才有办法。如果照着现在是没有多少人可以买得起房子的，这个表示什么？这钱财会贬值，会贬值，所以它是不义的钱财，它会飞走，它会贬值，它会有一天变成没有用啊！有一天变成没有用，怎么会呢？缅甸以前宣布，大钞全部不可以用，为什么？因为他对付一些有钱人呢、啊，所以说大钞不可以用。结果怎么样？哇，他说那个河流里面很多大钞流下来了，没有人要，大钞不可以用。所以它会变成没有用。我小时候常常拿钞票，真的钞票来玩马萨玩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日本钱。不过现在如果他看到你是收钱，因为现在很少了，所以呢它也是有点价值。有时候一张也可以卖到一块钱一两块钱啊。假设你一张的十块钱的日本钱的话，可能也可以卖到一块钱啊，还是有点价值的。那时候完全没有价值，哇，完全没有价值，所以这是叫做不义，它会飞走，它会贬值，还有它会没有用，所以我们要用这些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还有呢，它的不义是，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一句很俗的话说，我们去到天堂，人在天堂。可是我们的钱还在地面的银行啊，人在天堂，钱在银行，那也没有用了。所以趁着白日，当我们有钱财的时候，当然我不是财主，那怎么办呢？每个人神都给我们一些恩典，照着神的教导，我们学习啊，学习奉献。我常常讲，奉献不单是给教会，奉献你要注意到我们周围的那些有需要的人，还有奉献呢，也要注意到神的工人啊。过去很多人他懂得奉献教会，可是没有什么关注神的工人，可能神的工人的生活会比较辛苦一点。不过神会自己，当然神也会自己供应，神会自己供应。但是今天我们也可以啊，关心我们周围的神的工人，我们当中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啊，还有教会。这个教会如果照着发展的话，很快这边就很快，如果你们要保持一堂的话，很快就没有地方了啊，剩下几个空位罢了。那些老人家今天少看到，如果这些老人家来的话，今天都满了。事实上需要找到更大的一个地方了。那因为教会是有机体，是生命会生长的啊，生长就要钱财来买新的房子。这些钱财就是弟兄姐妹趁着白日我们手上还有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还在做工的时候，我们还有。当我们退休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开始没有了，开始没有，我们还可以奉献，另外还有一点点还可以奉献。可是比较我们做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是那么可以奉献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趁着白日，趁着我们有命的时候，趁着我们有恩赐才干的时候，趁着我们在舒适的环境，舒适的环境也包括我身体健康， 身体不健康的话，我们到底也受到拦阻。我没有受到拦阻，有受到拦阻。今天比较远的地方啊，你说我叫我到其他地方去讲道，我不行了。马来西亚可以，我两天三天前还在马来西亚啊，才去马来西亚讲道，还可以。我更远的地方啊，就不行了，就不行了。所以还是会受到拦阻。所以趁着白日啊，还有当我有自由身的时候，还有当我还能够赚钱，还能够有钱财的时候，让我们趁着白日来侍奉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满心谢谢您的恩典。我们知道现在是末世，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真的是完全摆上来侍奉上帝。我们盼望这里有很多的青年人、少年人，主啊，你使用他们，不但使用他们啊，这个在教会积极侍奉，更使他们有人愿意你呼召他们，有人愿意全时间来侍奉上帝，把一生献给上帝。我们知道你的呼召是蛮有恩高的。当年你对那青年财主官说，变卖你的一切来帮助穷人，你还来跟从我。他忧忧愁愁走了，可是后来主啊，你却对彼得说，放下这些，今生得百倍，来生得永生。我们为那青年财主官叹息，他失去了最大最丰厚的那一个的福分。今天求主让我们的青年人听见这样一个信息，当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完全摆上撇下的时候，我们今生得百倍，来生得永生。这是您亲口说的，这是您的应许。主啊，您是从来没有讲假话、讲骗话的。深信今天听到你这么做的人也是一样，一定今生得百倍，来生得永生。主啊，帮助我们，无论是青年、少年、中年、壮年，让老年，让我们都愿意趁着白日来侍奉你。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